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这是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在过去，《无量寿经》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的流通，修学净宗所依据的就是《阿弥陀经》，尤其是《阿弥陀经》的要解与疏钞，可以说是这个近来一千年当中几乎尽宗修学成就的都是靠这个两种注解。这两种呢，尤其是藕益大师的这个要解，过去印光老法师曾经说过，即使是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要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出其上。这是印光法师把这个注子赞叹到了顶点，甚至于就肯定了这个注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的意思，完全没有错误。那么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这是我们现代人都知道了啊，印光大师的身份。藕益大师的身份没有显露出来啊，当然一定也是一个再来人，绝对不是凡夫在一生当中啊能够有这样的成就。那么藕益大师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按照这个大势至菩萨化身的印光大师来说呢，那么藕益大师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啊，也必定是观世音菩萨之流啊，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此的赞叹啊。那么这个注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在末法时期，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佛法的宗派很多，法门很多，真正能叫我们现代人啊，现代人可以说是烦恼非常之重，苦难特别多，让我们一生当中得到真实的利益，不但能够解决我们现前一切问题，无论是个人、家庭、事业，更能够帮我们解决一个永恒的问题， 这就是佛门当中常说的生死大事啊，这是个永恒的问题。确实有效，确实能够做得到的，可以说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唯独净土法门。所以古德讲这个法门呢，简单、容易、快速、稳当，这是与其他一切法门呢做一个比较啊，显示出这个法门呢是无比的殊胜。但是这个法门呢，实在来说，就像诸佛如来自己所说的，古来祖师大德呢异口同声所宣扬的，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难信而易行啊，所以修行起来是非常方便，人人能做得到。可是就是不容易叫人采信啊，因此自古以来在这个法门真正成就的，实在讲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善根深厚的人啊，这个根性呢很利，也就是我们讲特别聪明的人，他一听这个法门，他对于这个里面的道理事实，他就能够深信不疑。这个种人能得利益。第二种人呢，我们常讲啊，有福之人，这是真正的有福报。这个福报不是世间五欲六尘的福报啊，不是说这世间的荣华富贵，那个福报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不长久啊。真正的福报是听了这部经，虽然不懂得道理，他也能够深信不疑，这个人是真正有福了啊！他不怀疑，依照这个方法呢去做，所以他也很容易成就。这个最难的就是中间这一部分，而且中间这一部分的人呢是特别的多。古来的祖师大德苦口婆心为我们讲解，为我们介绍，实在也就是为了中等根性的这一批人。我们对于历代传法的这些大德、这些善知识，真诚的感激。如果不是他们，不是这些人，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想接受这个法门呢，确实困难。那么佛教首先我们 要认清楚，他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一切众生最好的教育。我们一定不能把它当作宗教来看，那就错了。那这一开头错，这一错就到底了。我们要把它当作教育来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如经中所说的，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也。49年所说的，后人把它整理出来，印成书本，流传到中国，在中国翻成了中国文。我们的古代的这些大德们将佛这些经论给他整理分类，编成一部大型的丛书，我们今天叫它做大藏经。大藏经的内容一言而蔽之，就是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今天要研究讨论的《阿弥陀经》要解，也不例外，还是宇宙人生真相的说明。我们用这个眼光，用这个角度来探讨，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佛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导，使我们在佛教育当中得到真实的利益。诸位翻开经本，经本呢前面是这个一开端呢，这个就是注解诸位翻开这个经本第一面，第一面呢是个序文欧益大师写的，序文写的非常之好。我们这一次时间不长，我们介绍的方法是采取重点，如果这个意思很明显，一看就懂了，我们就把它带过去，有重要的理论或者修行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多用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个经文呢，先是题目这个题目呢，佛说阿弥陀经，这6个字是经体，要解2个字是注解的名体，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呢就分成两段啊，一个是经，一个是注。题必须做一个简单的简单的介绍。这个佛呢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是佛亲自所说的。佛经很多，这个经体诸位也看得很多，有些经上这个经体冠上佛说，有一些经典的人没有佛说啊。你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在中国社会当中呢，家喻户晓的这《金刚经》很出名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上面没有加佛说，是不是佛说的？当然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日本人最崇敬的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上也没有加佛说啊，那是不是佛说呢？当然是佛说的。那为什么这个经上有的加佛说，有的不加佛说呢？这是我们学佛同学必须要晓得的，这属于常识啊，佛教常识。在一般惯例上，从正宗分开始，这个正宗分里头一句话是佛讲的，这个经呢都把冠上佛说。那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是别人提出问题来问的，那通常这种经呢就不加佛说啊。就这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啊。佛一生所讲的经，从内容性质上来说呢，也可以分为许多的种类啊，像后面会跟诸位介绍到的所谓十二分教啊，那就是把它分为十二种不同的形式。那么这十二种当中有一种叫无问自说，这个经通常佛讲经都是别人有问题提出来问他，他来跟大家解答，多半属于这种性质。那么另外有一类呢，没有人问，佛看看呢这个大家机缘成熟了，主动介绍出来，这一类的经叫无问自说。那么我们这部经就是属于无问自说啊，所以经体上特别冠上佛说。阿弥陀，这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就是无量。实在讲呢，这个地方还有省略，应该有一个阿弥陀佛啊，有佛为我们说，也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佛这个字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要从文字的意思来翻，就是无量觉，无所不觉。
也就是无所不知这个意思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个意思。那么佛在本经里面为我们说出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寿，一个是无量光啊，说出这两个意思啊。其实这个无量的意思里面包括的太多太多，确实他是说的究竟圆满的无量。那么佛用光寿两个字把所有一切的无量啊都概括了。寿是指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光是讲的空间，光明遍照。那么说无量的空间跟无尽的时间，那这个时空里面所包括一些呢都在里面的，没有一样东西是遗漏的啊。所以它这两个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时空。可是仔细我们来说呢，时空两个字的这个意义啊，远不如光寿啊来的活泼啊。光寿好像是个活的有生命的啊，这个时空啊就没有这种这个生命活泼这种感触了啊。所以光跟寿啊来代表时空的意思更为深远啊，更有意思啊。尤其在一切无量里面，寿命是最重要的。如果要没有寿命呢，那你所有一切无量都落入空了啊。比如说你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才艺，无量的德能，无量的财富，可没有寿命呢，这个得想呢，岂不是你都不能享受啊。所以一切无量里面呢，寿命最重要啊。因此世尊给我们解释啊阿弥陀的意思，头一条就讲的无量寿啊。这个寿命是一切无量里面的第一个。那么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导师的德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诸位同修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也有相当的明了。你看老子啊，这个子书里面的老子，他的书虽然不多啊，给五千言呢，这五千言就是五千个字吧啊，不算很长的一篇文章啊。他一开端呢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啊非常名，这是事实啊。他就晓得名是假的，不是真的。诸佛菩萨的名号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从哪里来的呢？谁给他起的名字呢？啊，我们今天想自己名字，大概中国人的名字大多数都是父母起的。啊，佛菩萨没有名号。啊，这个诸位要知道，佛菩萨名号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他教化众生需要而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教学的宗旨，也就是他教学的一个口号啊。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教我们这个地球上这批众生啊，他教学的方针是什么呢？一定要对症下药啊，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毛病太多了，这一切毛病里头哪一个毛病最重，这是先要对治的啊！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最严重的缺乏慈悲心，是自私自利啊，所以他在名号里面呢就有一个释迦。释迦是什么意思呢？是仁慈的意思，这就是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地区先前教学的方针。同时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妄想执着非常严重，严重的妄想执着就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心不清净，因此名号上又加上一个摩尼。摩尼是印度话，意思就是极灭的意思，就是把所有一些妄念统统都灭掉，让心地恢复清净。换一句话，释迦摩尼用现代话就来讲呢，就是仁慈清净啊。所以他的名号啊，就是他现前这个阶段的教学方针。那么用这个做名号。那假如说，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现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佛来教我们，他用什么名号呢？他也要用释迦牟尼啊，才能治我们的病啊！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我们的老师，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两个兑换一下，他到那里可不可以用释迦牟尼呢？不能用，为什么呢？西方世界人每个人都仁慈，你提这个就没有意思，每一个人心都清净，那摩尼也没得意思了、所以他那个世界呢一定要用啊阿弥陀啊，我们这个世界来做佛来教化众生一定要用释迦摩尼啊，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佛没有名号，他在哪一个地区对那个不同的众生他的名号就要换啊，就要换，所以他不是一个固定的名号啊，也不是永久就是那一个名号啊。这是我们一定的要晓得的啊，可见的他是应机说法，而且呢无有定法可说啊，佛也就没有一定的名号，不但没有一定的名号，佛也没有一定的相貌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常讲啊，相随心转啊，佛心那么清净， 相貌当然是圆满的啊，那个圆满的是报身佛，他视线教化众生呢，那就要随类现身，就不是他本来那样究竟圆满的，他视线像《普门品》里面所说，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呢，他就现菩萨身。就像《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在中国实现的，一定呢是中国人的相貌啊，在印度实现的呢，一定是印度人的相貌啊，他们见到之后才有亲切之感啊。你看我们造的这个佛像、菩萨像啊，日本人的佛像一看就是日本人。啊，西藏人的佛像一看呢，那就是西藏人啊。泰国的佛像啊，一看呢，那佛像很富态啊，运用泰国的佛像下巴尖尖的啊，一看那就是泰国人啊。所以要知道，佛没有一定的像啊，你喜欢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所以名不是一定的，相也不是一定的啊，都是随众生心啊，确确实实做到了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十大愿望上所说的啊，这个诸佛菩萨真的圆圆满满的做到了。这个经这个字在此地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啊，因为我们讲的太多啊。经就是经典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课本、教科书啊。我们要把它这样的看法啊。那么这个教科书为什么称之为经？这个词分量很重，说明佛这个课程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是真实的，是超越时空的。三千年前佛当时对印度人这个讲法正确，他们听了得理，三千年后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读到这部经说同样得到受用，我们所得到的受用跟当时佛讲经那个参加大会人所得的受用无二无别，这才能称之为经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一般学校的这个教科课本每隔几年要修订一次，为什么呢？不适用啊，这个时代变了，样样都进步了，它必须要修改，必须要重订啊。佛的这个经典是万古长新，所以经有这样的价值啊。那么它如何能够普遍适应每一个时代的大众啊？我们晓得古今人的意识形态 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完全不相同，这一部经典怎么能适应？在空间来说，印度人的文化跟中国不相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啊，中国人跟欧美又不相同，他怎么能够普遍的都适应？那么这个就需要真正能够明了、真正能够懂得的人给我们讲解啊，所以这个解就是这一个佛所说经典的现代化，解就是现代化啊，解也就是本土化了。欧耶大师是明朝的人，那么他这个注解就是适合于明朝中国人来修学。明朝到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0年，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要解，所以我必须又要在此地加以解释啊。这个解释呢，就是把欧耶大师500年前的这个要解解成我们现代化，使我们现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什么样的人能解？什么样的人能讲？什么样的人能译啊？这个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呀，这都是很大的问题，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翻译经典，如果不能明白佛的真实意，那可能呢，完全把它翻错了。古人常说，叫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三世主喊冤枉了，你把我的意思给讲错了。必须像开经偈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不解如来真实义的人不能翻经啊。诸位同学要知道啊，中国虽然在近代受尽了屈辱，受尽了苦难，使我们自己感觉到处处比不上外国人。可是，大家要很冷静地去省思一下，去回顾一下，你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最有福的人。这个话从哪里讲起？从经典讲起。佛经传到中国，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都是修行正果之人，他 他要不正果，他就没有能力来解。什么叫正果呢？佛在经上所讲的理论，他统统证明证实，这就叫正果。如果不能亲自把它证实，我只是听佛说的，我自己没有见到啊，这总是各了一层，各了一层。你要是讲解或者是翻译，决定有错。这是中国历代高僧大德，这个大德包括在家修行的居士，都是修行正果的，注解经典、讲经说法，都不是凡人的。留下这么多的典籍教训，这是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有份，是无尽的文化遗产。我们要愿意去继承这一份遗产，接受这一份遗产，我们的祖宗只要求我们一个条件，你只要把这一个条件做到，这个遗产就交给你了。这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文言文，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么条件？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祖先一定聪明的智慧，是我们在今天观察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祖先都没有想到啊，那就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要用什么方法传下去，传到千年万世还永远保持那个纯度，而不会呀、产生变化。这个工具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的祖先了解，言语会随着时代变的。所以古人的言语，我们现在人不懂。如果文字跟语言是一致的，传久之后啊，后来的人对这个语文就不认识了。这在西方我们看到的，像希腊文、拉丁文，这就变成了他们的古文。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还在那里摸索，不能够普遍流通。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聪明，从这个商周时候就把语言跟文字分成两条道路，语言随便你怎么变，我的文不变，这个方法妙极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你能够懂得文言文，你读《论语》就是跟孔老夫子交谈的，你读《孟子》就是跟孟夫子见面的，
彼此能够沟通意见呢，而不至于发生误会，不至于发生错误啊。所以文言文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最伟大的发明啊，用这样一个工具，这么一个方法，把前人的智慧、前人的才艺、前人累积的经验呢，传给我。啊，那么文言文现在人家看到，哎呀，这个好难啊！其实比学英语容易太多了，这是真话了。啊，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你不肯学嘛。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麾下了学佛经，李老师告诉我们，佛经最晚的翻译是南宋，啊，南宋所翻的经呢，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差不多十分之七八是在隋唐时候翻的，那个时候翻经的这些高僧大德已经考虑到了经典所用的文字